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早上好。
感谢主，我们都很准时到达我们这里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早晨，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求主你真理的圣灵亲自今天早晨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你见过我们来到你面前，研读你的话语，认识你的心。求主也记得今天的何西阿书1-10来祝福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更加归向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这一个月2月份呢，由我来带大家读这个小先知书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读小先知书啊。那我们上周有读到何西阿书1-10，对吧？好，我们来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课程要求。好像看到几位新同学，欢迎啊！好，我们第一次必须是重新得救的基督徒啊。上课前必须已经读完本周的课程啊，上周的课程。啊，每次参加随堂的测验啊，我们有等一下有考题的啊，我们尽量做到不迟到、不早退啊，专心上课，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哦。而我们再次重复读经者的信念，首先我们必须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啊。我们记得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也相信一个人要喜爱他的话语。并且还要遵行，这人变为有福啊！因为我们来现在今天开始，我们复习小先知书啊。那在讲何西阿书之前，我们来先预习一下、复习一下先知和预言的基本的概念啊。那哥林多前书14:1说：“你们务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个讲到原文翻作是说预言，那什么是说预言？好，神的话语哦，感谢神。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先知，先知就是神的信差，他是 God's messenger 啊。那预言呢？他不说，我们说预言好像说很神乎其乎的啊，将来要发生事情哦。好，预言不仅仅是将来要发生事情，它是指的就是神的信息 ，God's message。所以看到先知和预言，一个是 God's messenger， 一个是 God's message， 主要的目的是要先知就要传达神的信息啊。那看来首先知的他的那个信差的那个主要的责任啊。那生命记18:18啊，神借的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啊。”所以看到这里，弟兄姐妹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当读到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书啊，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对吧？那何西阿书说耶和华对何西阿书啊，都是耶和华会是一个说话的神。那同样在我们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就向我们说话啊，神直接向我们说话。那先知是传达神话语的人，他必须要将我一切所吩咐他的都传给他们。那换句话说，先知必须是要传达神的话语。那既然是神的话语，他说的话就必须要成就啊。如果先知说的话不成就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位真先知啊。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当中，很多假先知说平安呐，平安呐，对吧？他为了讨人和讨别人的国王的喜悦，他说平安啊平安啊，但他的话不是神的话，他说的话也不会成就啊。就看到先知他也是一位都是非常坚韧的。我们看到特别是耶利米书，对吧？耶利米他就是一个哀哭的先知，他一生都不停在哀哭啊。他的先知是非常的不受欢迎的，因为他说是神的话语，人通常是会对神的话语有抵抗的啊。那最大的先知除了摩西之外，就是除了耶稣之外就是摩西的啊。摩西是除了耶稣之外最大的先知哦。刚才问大家预言了，现在复习了预言了。那先知，凡神叫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那预言当中大部分的信息是关于时代的信息，是关于当时的信息哦。所以包括警告、责备、安慰啊。那也有一小部分的信息是预告的信息，就是 for the future， 就是神宣布 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啊，其中很多包括弥赛亚的预言啊，弥赛亚的预言。所以预言包括了预告，但是不仅仅限于预告啊，所以预言包括警告、责备、预告和安慰啊。我们看一下，我们上周读的是小先知书，对吧？我们看一下那个先知书的分类啊，请问一下大家，大小先知书是怎么分的？是不是大先知就是比较重要一点，比较大一点，小先知是比较默默无名或者不是很重要？哎，感谢神，丹丹啊，这大小先知书啊是按照长短的那个篇幅来分的哦，不是说弥赛亚德高位大位重权位大啊，那何西阿就是辈分小一点，不是，是按照你看到那个耶利米书啊非常长，以赛亚书也是有很多的篇幅啊，都是按篇幅的长短来分大小先知书啊。那先知书的分类，它也不是按照时间的分类啊。你看他何西阿书，他做先知40年，他主要是侍奉年代是公元前760到公元前720，他做先知40年是，他当时君王是耶罗波安第二世啊，不是第一个耶罗波安的第二世。那我们等一下读的，以后读的阿摩斯书，它是公元前760年啊，它比约阿西早一点啊，它也在耶罗波安第二世啊，所以看到它不是按照时间啊，是按照篇幅的长短来分的。那何西阿书它是在它具体的年代是在公元前760到720，它当时的君王是耶罗波安第二世啊。好，我们看。小先知，十二小先知书原名为十二先知书，为什么叫小先知书呢？是在主后第四世纪才被奥古斯丁称为小先知书啊，Minor Prophets 啊。所以这个相比之下，这个12本书比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简短的很多啊，简短的很多。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大小先知就是大先知，是更伟大的先知啊，小先知就是没那么伟大的先知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凡先知所说的话都是从神来的启示，那都是神的默示，就是无论大小先知书都同样的重要啊。要可能很多有一人认为小先知可能没那么重要啊，可能到最后就没有坚持下来啊，就没有好好的把小先知读完。好，感谢神，弟兄姐妹，你们都在坚持读完小先知书啊，都来参加，非常为此感谢神哦。那其实小先知中有很多很好的金句哦。特别简短，特别的非常好啊。那我们会到时候会寄给大家啊，希望大家可以背一下啊。其中弥迦书6章8节非常出名的，是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那撒迦利亚4章6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那阿摩斯书3章3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那马拉基书3章10节特别的关于十一奉献的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这些都非常好的那些经文呢、啊，特别最后是弥迦书5章2节，关于弥赛亚的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言。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哦、啊。”这耶稣基督的预言啊。所以看小先知有很多的金句啊，我们到时候会背一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时代背景啊。大家知道，犹大就是以色列啊，就整个以色列国是在所罗门王死之后分为两个国家，对吧？分为南北两国。大家记得回一下历史啊，因为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大兴土木啊，服劳役。就他的那个臣仆，不遇，到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们要向他儿子说，向他儿子说，你们要不要不要我们服苦役？”他就不听啊。那个他的儿子就听那个老臣的，听少年人的那个 那个禁言呢、啊，就继续服苦役，所以他的部下耶罗波安就造反啊，就带了十个支派在北国啊成立了以色列国啊，那南国就有两个支派仍然叫做犹大啊，所以南国是由犹大及便雅悯两个支派组成啊，那北国的主要是以法莲的啊，以法莲，所以你看在何西阿书说经常用以法莲来代替以色列，因为以法莲是啊。北国十个支派的最大的支派啊，也是他带这个支派带领啊，这个十个支派创立的啊，独立出来的，独立成了以色列北国啊。大家看到啊，在何西阿书1章第1节，他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啊。”看到没有啊？那同样，我们看到以赛亚书1章第1节啊，说：“当乌西亚、约坦、约阿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看大家看到这个何西阿和以赛亚是不是同时代的两位先知，对不对？因为他是跟我王是一样的，说乌西亚、约坦、约阿斯、西西家做王，对吧？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啊，所以何西阿是他的对象主要是北国以色列，那以赛亚是南国的犹大啊，他们是同时代的两位先知，一个在北国，一个在南国啊，所以何西阿是对北国以色列说的。那看一下，我们谈到何西阿书，要谈到何西阿这个时代的背景啊，所以大部分的小先知书都和亚述这个国家有关啊，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呢，在巴比伦之前在亚述是非常强大的国家，他在巴比伦之前，他吞并了邻国，那小小的以色列也在他的经略的计划之内啊。当时那个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啊，他们北边有埃及，北边有亚述，南边有埃及，所以他们俩经常周旋于这两国之间啊。他的政策就是哪一边强就亲哪一边，哪一边弱就离那边远一点啊。正因为他们这样子的左右逢迎呢，相逢就最后导致了亡国啊。那以色列首先是他向亚述称臣啊，纳贡啊，后来又与埃及联盟啊，但是却不依靠神，最终在亚述。被亚述灭亡啊，在公元前722年呢，所以看到，何西阿他做先知的年代是在公元前760到720，对不对？所以，北国灭是在公元前722年，对吧？所以何西阿经历了北国的灭亡的时期，所以他经历的相当于谁？哪个先知？南国的一个先知？耶利米，对吧？耶利米经历了南国的灭亡，对吧？何西阿也经历了北国的灭亡，所以他说的何西阿书所说的内容是就是非常的神就责备他们，让他们归向神，因为这个国家过了不到20-30年就马上被亚述要灭亡了，所以何西阿是借神的话语来劝以色列人归回神，因为他们不知道过20年之后他马上被亚述所灭亡哦。所以可以看到何西阿心情当时跟耶利米是很相似的哦，要面临自己的国家会灭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图啊，这个版图啊，看到上面是亚述对吧？北国对吧？北边是亚述啊，旁边有马代啊，那个马代跟亚述是有亲疏关系的啊。那个亚述的那个国王的那个皇后是马代的女儿啊，马代皇帝女儿。那中间你看到有以色列对吧？中间。然后南部有犹大啊，那最南边有埃及，对吧？所以看到以色列和犹大啊，特别以色列是夹在亚述和北国亚述南边埃及中间的，你看这个整个局势。所以何西阿呢，他是北国人，刚才讲他是北国的先知啊，所以他所处的是耶罗波安二世啊，不是耶罗波安一世，是耶罗波安二世。大家如果读到列王记的时候，列王记下说啊，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以色列北国是全盛时期，他的那个版图疆界达到了很啊，都收回，他收回了很多的版图啊，以色列的国土非常的强大啊，非常的宽广啊。但是耶罗波安二世呢，因为一个人强盛之后，他就会慢慢走向衰弱啊。他信仰上，因为信仰根基不纯啊，导致的啊。 啊，人心败坏导致了国家的灭亡啊。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晚年啊，国家开始衰败啊。他过世之后，他的儿子继位，然后这是一片乌烟瘴气篡位的那个事年台上演啊。他的儿子撒迦利亚登基不到6个月就被沙龙所杀啊，沙龙纣王才1个月就被那个米拿县所杀哦，所以米拿县他的儿子是比加辖哦，所以2年之后又被那个部将比加所杀哦，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国家换了无数的君王，就是国家从此就一落千丈啊。他在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之后，短短的不到20-30年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马上就会面临国家灭亡的危机所以大家对这个背景有所了解。好，那何西阿何西阿他的意思啊，他其实相当于Joshua 约书亚他是救恩的意思他是救恩的意思他生于主前第八世纪与南国的以赛亚是同期的人物他侍奉共40年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北国以色列所以何西阿他大家读的时候，他一个非常的嘛悲惨的什么婚姻对吧？他个非常悲惨的婚姻，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割灭为妻所以神通过他自己的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信息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神呼唤那些背弃神的人重新归回神就像耶利米说他一生终身未娶，对吧？神说因为国家马上灭亡了，你有家庭的人会招致更多的痛苦，神说你要就是一生就独身。那同样神叫何西阿说你要娶一个淫妇为妻，是来表示说以色列人就像那个淫妇一样背弃了神，但是神仍然呼唤以色列归回所以神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妻子虽然对他不忠，但他却不放弃他。他用后来他背叛他的时候，他用钱把他赎回来借此来表达神对以色列的感情神有如一位丈夫，以色列是他的不争的妻子背着神行与偶像行淫但神仍确然爱他，呼唤他归回所以何西阿的主题和大纲他的主题就是不争的名与信实的神何西阿书一共有14章，对吧？就大概分为2大段第一大段就是先知的经历，1到3章是讲的是何西阿自己的生活不争的妻子与信实的丈夫。那第二大段就是4到14章，讲的是不争的子民与信实的上帝所以那个大纲非常的简单就2个一个不争，一个忠实一个通过夫妻的婚姻关系来表达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以弗所书，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的关系，就相当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感谢神，神对我们不离不弃好，我们看一下第1章大家把圣经翻一下我们这10章都比较简短我就讲重点说第一篇就是生活，就是一篇信息所以第一节说，第一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大家知道在耶罗波安第一世，对吧？他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耶罗波安第一世？大家记不记得在列王记上的时候下的时候做什么事情？他筑了2个金牛犊，对不对？因为他把以色列分成2国吧，他怕那个北国人，因为那个圣殿在耶路撒冷，对吧？他说怕北国人去耶路撒冷拜神，然后就又不顺服他，会顺服那个大卫的那个王国，所以说不如我在北国建立2个金牛犊，所以你们不用跑那么远去南国敬拜了所以他在北国，在伯特利和但分别建立了2个金牛犊，他就说，他对耶罗波安说，以色列啊，这位金牛犊就是你们出埃及的金牛犊，你们拜他吧。所以从此是耶王记下图说，他们就犯了耶罗波安使人犯了罪所以以色列都是在拜金牛犊，拜巴利所以叫做行淫神是一位忌邪的神他就说如果我们拜金牛犊，拜偶像，就叫淫乱就相当于淫乱，因为这地大行淫乱当时神就指责以色列人离弃了耶和华他要通过何西阿的婚姻来，何西阿惨败的婚姻，痛苦的婚姻，来表达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一个事实 所以讲一下，就是当神叫何西阿去娶割面的时候啊，那个淫乱淫妻淫妇的时候，当时他还没有犯淫乱只是神说神会知道他以后会犯淫乱当时这个女的还没有但神知道人的未来知道这个割面会犯淫乱，他要去要何西阿去娶她那何西阿就因为他是先知，他顺服神的话他就去顺服的神就娶了。就娶了这个割面所以看到其实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就把婚姻关系比喻成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就说以弗所书5:31-33说我们与丈夫一妻的关系就要相当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如果一个妻子背叛丈夫或丈夫背叛妻子，像是那最心痛的背叛最心痛的背叛。后来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就是 OK。第三节于是何西阿去娶了狄拉因的儿子割面，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第四节，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这样我讲一下很多历史所以这个耶，大家记不记得耶斯列？在耶斯列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耶户？耶户记得吧？在胡呀，耶户当时在以色列一下子杀了什么？杀了亚哈，又杀了南国的亚哈谢，最后还杀什么呀？那个母夜叉、武则天谁？耶喜别对吧？他杀了一下子杀了两王，一个皇后，后来把亚哈的70个儿子全部都杀了不仅这样，还杀了那个南国的那个皇子们，所以耶户一下子杀了非常大多的人。那神就说，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耶斯列神就对耶户说，我使你的国会连续四代直到第四代。所以耶伯罗安二世耶伯罗二世就是第四代耶户王朝是最后一代神的预言就说你的王朝直到第四代所以这个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他就是要经过他的王朝就会被灭绝他第四代最后的王朝，最后的耶户王朝。因为神就说，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就是指的就是耶户王朝的灭绝所以神叫他和下的儿子长子取名叫耶斯列这个耶斯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驱除第二个意思就是栽种所以这里面讲的是第一个意思就是驱除驱除，所以大家明白了历史的吧明白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割面又怀孕，第六节，割面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路阿哈玛意思就是不蒙怜悯不蒙怜悯，不蒙怜悯，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然后第八节，割灭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罗阿米字就是说非我名的意思所以看到大家看这个图影片所以何西阿跟割灭生了三个儿女都代表他的名字都代表神的意思都代表神要传达的信息一个是流血之地驱除不蒙怜悯非我名表达神对以色列将来的审判然后虽然有审判看一下这个审判，虽然有审判，但神也预言了复兴在何西阿书的第1章10-11节，他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也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所以看到神又虽然惩罚以色列，但又预言了要复兴使他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 啊，这里面这个耶斯列的意思就是栽种啊，是第二个意思啊，神的栽种啊，神必神拆毁也栽种啊。所以看同样，我记得弟兄姐妹，我们啊，我们虽然不是肉身的犹太人啊，但是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们是信主的，是真犹太人啊，内心啊是犹太人。我们将信主人将必多如啊海沙一样啊。那罗马书也讲到，那不成为子民的将成为子民啊。我们这些所肉身的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啊。那同样，耶稣基督有我们这些以后要死去的人都会死复活啊，都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啊。他要领许多的儿女进入荣耀里啊。那罗马书里面有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啊，本来不蒙爱的，我们要成为蒙爱的啊。好，我们看第二章啊。第二章我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当我们神祝福我们丰衣足食、生活幸福的时候啊，当我们有车有房有绿卡有什么有儿有女了啊，我们的牛也多了，羊也多了，我们得货财的力量渐渐增加的时候啊，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你自己可以想一下，在你内心的深处，你认为真的是自己为自己啊？你认为真的是自己的功劳吗？是因为我啊非常努力，我非常学习，会工作很辛苦，还是说啊这些全是神的恩典啊？我们自己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啊内心的深处啊，这个回答会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当我们幸福从哪里来？从何而来？大家知道这个何西阿书，他所属背景是耶罗波安二世，当时也是以色列是国富民强啊，非常的强大，所以人民都非常的生活富裕，所以割灭他的太太啊，从神那里得到诸般的好处啊，却去感谢他所爱的。你看到第五节，第二章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亲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啊。割灭，他就认为这些都是他所爱的神给的啊，或者他所爱的其他的男人给的啊。因为他的母亲，他们的母亲，他儿女的母亲行了淫乱，所以说第二节何西阿的妻子就发生了婚外情啊，发生了淫乱。然后第八节他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啊，就供奉巴利啊。所以远当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他很容易认为他幸福的源泉是不是来于神，来自于自己，或者他来源于其他的神啊。那我们如果不归荣耀给神，那后果是怎么样呢？后果就是神会把我们的幸福给收走啊！因为我们不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就把幸福给收走。那何西阿书十二到十三节说：“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赏赐的啊！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啊！我必追讨他数日给巴利烧香的罪啊！”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到啊，虽然这位巴哥灭背叛的他的丈夫，但是神啊说，神的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啊！你就必认识耶和华啊！神仍然爱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在神里面啊，就相当于神的心腹，我们地位得到了恢复啊！好，我们看第三章啊，第三章就讲的是啊，虽然他的妻子啊与别人行淫，但是神要何西阿与他和好啊。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 所爱的啊，这个翻的不是特别好，英文比较的。其实他说你要去再爱你的妻子啊，英文说 The Lord said to me, Go, show your love to your wife again. 啊 ，show your love to your wife again， 就说你再去爱你的妻子啊，就是他以前就是妻子说，他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啊，所以神让那个啊，何西阿再去爱他妻子。然后第二节，我便用银子15克色勒大麦一赫梅尔半去买他归我。你看何西阿从，因为他这个女人可能他行淫之后可能被变成了妓女之类的哦，他何西阿重新把他买回来，把他赎回来啊。同样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啊，基督用他的鲜血赎了我们啊 ，redeemed us 啊。这个关系一样的赎了我们，所以何西阿把他的妻子赎了回来，但是他对他说，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啊。所以何西阿让他的妻子啊，你不能马上跟我在一起，你要为我独居啊。所以首先神要求我们要首先要洁净自己，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洁净自己才可以归向神啊。那第四节说，以色列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啊。这表示以色列将来会亡国啊，他们啊没有君王，没有首领，也没有祭司，没有以弗德啊，祭司穿的那个衣服啊，没有，也没有啊家中的偶像啊，就是表示他们漂流在天下万国中飘来抛来抛去啊，这表示以色列的亡国。你看你看到那个最后一节说，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啊，说不好意思，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就讲以色列必啊会归向神啊，重新转意啊，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啊，这里面的王大卫，那就这个时代当时是耶罗波安二世对吧？以色列的王大卫是不是早就死了？睡了对吧，早就睡了啊。这里面讲的是弥赛亚王，就是耶稣基督啊，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啊，肉身的子孙，神说我要为你兴起一个永远的家室啊，就是从大卫的家谱里面有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啊。好，这是第三章啊，就是所以看到第一到第三章，神通过何西阿他自己痛苦的婚姻的啊那个例子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行淫的以色列人和信实的神啊，从第四章开始就讲的是神和以色列的关系啊。所以看第四章第一节，你看以色列他丢弃了什么东西啊？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民争辩，因这地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啊。你看没有？没有人认识神啊。那特别是最厉害的第六节啊，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啊。就看到这些以色列他们丢弃了什么的东西，还丢弃什么？除了神之外，知识对吧？感谢神啊，感谢Alex姐妹。这个知识啊，当然如果看何西阿书，他经常提到认识对吧？认识和知识啊。这个知识讲的是什么呢？英文说 ，My people are destroyed from lack of knowledge。这个什么 knowledge 呢？是神的话啊，因为他们丢弃了神的话语啊，祭司也是没有，根本不读神的话语啊。他们就拜其他的偶像，所以的话他们就不认识神啊，他们丢弃了最重要的东西啊，他们无知识而灭亡啊，没有神的话语啊。好，我们看一下啊，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啊，第四章十五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啊，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看到没有？神说啊，你不要来这里，不要来这里啊！大家，我们看一下 复习一下吉甲，吉甲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家记不记得？吉甲就是便书啊，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这个名字特别的出名的吉甲啊，什么地方？吉甲当时，约书亚在吉甲放了12块石头，对吧？就是纪念，就是耶稣要对他们说，以后你的子孙问你为什么这里有12块石头，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你面前退了。我们他们讲，然后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在吉甲行割礼啊，因为他在旷野14年没有机会行割礼，所以吉甲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啊。那里面记着神的恩典，神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在他面前干了，他们走旱地啊。然后他们也在那里行了割礼啊，行了割礼，就是40多年在旷野没有行割礼啊，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圣的地方。那这个亚伯文大家可能清楚一下，亚伯文他其实是何西阿，他把它改名了，他其实是伯特利哦，不不不，是伯亚文的，我说错了啊，其实他是伯特利哦，伯特利大家记不记得伯特利是什么地方？祭坛啊，还有谁在里面遇见的神？雅各，感谢神，对，雅各在那里对吧？遇见的神对吧？给与神摔跤，雅各是一个什么都抓的人对吧？他一生都在抓抓抓，最后他跟神摔跤，输了，他腿瘸了，但是从此以后他也赢了，神赢得了他，所以伯特利是雅各遇见神的地方，这些他们都知道的哦。雅各就是以色列哦，就是他们祖宗哦，他后来神给雅各取名叫以色列哦。所以这两个地方是特别神圣的地方啊，但是何西阿把那个伯特利改成伯雅文啊，伯雅文就是罪恶之家 ，the house of idols 啊，伯特利就是神的家 ，the house of God 啊，但是他变成了伯雅文就是罪恶之家。你看，可以看得出当时他们这一人是多么的，以色列多么的拜偶像多么的严重，他们在吉甲和伯特利这两个最神圣的地方，竟然拜假神。行淫，而且那个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筑了一个金牛犊啊，所以何西阿去谴责他们，说你们不要往吉甲去，不要上伯雅文去，不要把这两个圣地给玷污了啊，也不要指着永生的神耶和华起誓啊。所以看到是他们当时是多么拜偶像，多么的严重啊。好，这个伯雅文大家，哎呀，伯雅文大家记清楚啊，可能是罪恶之家哦，是 The House of Idols。他本来是的神的家，变成了罪恶之家哦。好，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啊。第五章啊，讲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去寻求神啊，他们去寻求神。他们第五章第六节，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啊。大家看一下。以色列人是在寻找神吗？他们是在寻找神吗？他们没有全心全意哦，他们是三心二意哦，就是一方面又拜假神，一方面又是在表面上在寻求神，表面上哦。然后神就说，在五章第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看没有？你看到大家看到，比如神为什么谴责他们不能归向神？他们虽然在寻找神，但是他们不能归向神，为什么？淫心，对吧？淫心。虽然他们，我觉得以色列人还是有这个，就是说一方面他们又把神完全纠替纠掉，你看到他们也在建筑坛，也给神献祭，但是他们也拜巴利拜其他的神。所以他们为什么不能归向神呢？因为他们有淫心在他们里面。因为什么叫淫心呢？因为是 prostitution， 就是犯淫乱，就是拜假神。那十诫中第一诫就是说，你们的吧不可拜别的神哦。第一诫，那神诫的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啊。Hear Israel， 是吧？他说，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现在以色列人真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个犹太人，他们比较虔诚的犹太人，他们对话的时候会说嗨，打招呼的时候，他们突然说Hear Israel， 以色列人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所以从此以后，现在以色列人从来不会拜假神的哦。所以十诫第一诫就说你们不能拜假神。这个时候他们因为拜假神，所以的话 所以他们心中就不能尽心尽意尽力来追求神，所以神他们也寻不到神，他们也找不到神啊，也不能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心中还有其他的神啊。神是一位祭邪神，神让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来认识他啊。所以看到这一点啊，虽然神说他们不能够归向他，但是神说神还会在原处等候他哦。我看下15节，十五节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啊。”神说他让他们要知罪悔改的时候，才可以寻见神啊，才可以寻求神啊。好，那13节还有一个顺便讲一下啊，说以法莲见自己有病啊，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最大支派，代表以色列啊。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去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的伤啊！就看他们依靠人而不是依靠神啊，他们就依靠亚述而不是依靠神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6章啊，第六章有一个特别出名的那个金句啊，我们一起来读第6章的1到3节啊，请。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染过，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感谢神啊，这句话特别的好，也是我们的金句啊。所以何西阿在这里面讲的是两件事情啊，说叫以色列，第一我们要归向耶和华啊，第二就是我们要认识耶和华啊。那归向就是说就是回到原来的地方啊，叫回来吧，回来吧啊，就是 repent 认罪悔改啊，回来。那认识耶和华啊，认识，我要看一下啊，大家觉得认识神是个什么意思？你觉得认识神，因为何西阿里面经常讲到认识神，认识神。你觉得这个人，说比如说我昨天见了一个人，我认识他，然后别人问你认识那个人吗？我跟他说几句话，我认识他，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你跟这个人可能见过几次面，吃了一些饭，在中国你这个人很熟，他是我的熟人呢，但是你只是跟他吃过几次饭，见过几次面，说你认识他吗？我认识。你说这里面认识跟认识是不一样的？不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翻下那个在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的第3节所以讲到这个认识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约翰福音17章第1、第3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大家看，神把永生跟认识的关系连在一起所以看这个认识不是说know about 就随随便便的认识是一个，是讲的是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从其中最好的怎么认识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认识他的知识，他的话语如果我们能够研读神的话语，就可以更加认识神可以更加认识神。以色列人之所以不认识神，是因为他们无知识弃绝了神的话语所以别人如果问大家认识神，就是表示说这个希望我们给神一个很好的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归向他，认识他所以在第6章里面讲到很多整个的何西阿书讲到很多很多的认识比如说在第六节里面，第六章第1节，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他。那第6章第6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事，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就是说喜爱认识神，就是说喜爱你，我们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认识他，那顺服他那当那个扫罗私自献祭的时候，神说听命胜于献祭就是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我们跟神一个很好的关系，顺服他，热爱他的话语就可以更加认识他好，我们怕时间不够其实很多，我们看第7章怕时间不够第7章看一下讲到第4节和第7节说他们都是行营的，像火炉被烧烤的烧热 从转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啊，第七节，众民也热如火炉啊，所以神在这里面用那个烤饼火炉来形容比喻以色列太拜偶像那个 passion 那个炙热那个狂热啊，那个狂热来表达他们拜偶像的狂热。那第八节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啊。我们看一下图影片，什么叫没有翻过的饼呢？说我们烤饼的时候呢，一面我们烧，如果不翻的话啊，一面就会被烧焦，对吧？如果你要翻来翻去，对吧？那一面会被烧焦，那另外一面就生的，那能不能吃啊？不能吃，对吧？所以他来比喻说，以色列因为他们掺杂，他们给别人行了迦南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啊，他们就成了无用的人，不能被神所使用啊，就徒然费了功夫材料，结果不能吃啊，结果不能用啊，就表示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用，神不能用他们，因为他们被世俗化了。那同样，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对我们影响非常的大哦。我们能不能有个 compromise，就是说，我平时可以读圣经，周末来敬拜神，那平时在这些公司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也可以，可能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子比较好一点，这样人际关系比较好一点哦，神也知道我的难处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或者说同性恋或者其他方式，我们能不能说都是我们爱他吗？都没有什么事情的哦，所以我们要不能被世俗化，因为我们是神的圣民啊，我们要分别为圣，做神的子民啊。那还有个是翻工啊，翻倍的工，那个特别的形象啊。第7章16节啊，你看16节，说他们归向我，却不归向至圣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工。什么叫翻倍的工？我们看一下图影片啊。这个翻倍的工的意思就是说松弛啊，那个工如果翻倍之后，它比较松了。这个弓弦要拉很紧，对吧？紧才能射中靶心，对吧？才能射中的目标。那你如果松的话，就不能射了，就不能命中目标了啊。那同样的啊，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归向神，所以有一就像一个松弛的弓一样，失去了箭头啊，失去了那个准头，没有命中目标。那我们基督徒，耶稣对我们说，当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彼得说，说他让他们进行祷告，对吧？那门徒怎么样？睡着了，对不对？记不记得门徒睡着了？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他们睡着了。耶稣说："就 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body is weak。"说你们的心虽然愿意，但心灵固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耶稣叫他们要警醒祷告。同样，神要我们要警醒祷告。耶稣还说："你们要警醒等候神，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那我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没有那么警醒的持守神的道理，祷告。读神，等候神来，我们也慢慢的，我们也会变得非常的松弛。那松弛之后，就像一个翻倍的工资一样，我们心灵被腐败啊，我们也不能够命中目标啊，我们就会被世俗化啊，就会松弛下来啊，心灵会松弛哦。所以记得大家，我们不能做那个翻倍的工啊，我们要警醒祷告，警醒等候神的到来啊。我们看一下啊，第8章啊。第8、第9、第10，我们尽量把今天10章都讲完。第8章讲的是神对以色列谴责说被约者的困境啊，被约者的困境。第1节说你，第8章第1节说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啊。所以这个敌人讲是谁？什么人？是哪个国家人？亚述啊，对，感谢神啊，不是巴比伦啊，巴比伦还没有啊，巴比伦是灭了南国，这个当时是亚述啊，敌人如鹰的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了我的约，干犯了我的律法啊，所以神与他的子民立约啊，神在西乃山下借着摩西与以色列立恩典之约，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若对我忠诚，遵守我的律法，耶和华就会以他们为子民施行。恩典保护，如果他们忘记被约，神就说啊，神就会撤去他的恩典与保护，使以色列人暴露与敌人的攻击之下。所以，请问大家，为什么神这样子呢？说神说啊，你要听我的话，然后我就会保护你啊。你如果就被约，我就要撤去我的恩典与保护，为什么呢？你觉得大家有没有想法？ 然后特别回到第六章说啊，说神若撕裂他们，也必医治他们；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补。神为什么要撕裂打伤他们呢？就好像说吧，就好像说如果说某人得了一个癌症啊，里面有一个脓包在里面，很痛。医生说你这个要割掉，割掉，不然的话他就越来越会越来越癌症越严重。他割的时候特别痛，特别疼。他说我不割，我不割，我怕疼。那医生说你要割了才不疼啊，说我不割。所以同样的说，神之所以要打伤他们、压伤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好，是为了 correct 他们，是为了纠正他们啊。神的最终目的是要医治他们啊，其实要医治他们。我觉得癌症的病人，医生的目的是要医治他，但他就是比如说，他那个人说太痛了，我不割，我不割啊。所以知道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要让他们遵守他律法。他们不遵守的时候，神要教训他们，像管教他的儿子一样、孩子一样管教他们的。所以看到以色列他们在信仰上，他们心灵是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呢？第八章的第二到三节啊，看一下啊，第八就是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呐、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啊。所以你觉得以色列认识什么？”哦，他们没有，他们只是口上认识说啊，神啊，神啊，我们认识你的啊，只是口是心非哦，口里不合一哦，心表不一啊，口里说一片，自己又心中做另外一套啊。然后第七节他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既种了不成禾秸，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啊，就。说他们所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他们种的风，收的是暴风，暴风就是摧毁性的啊！就是他们种的恶劣，收的也是恶劣啊！种的罪恶，收的也是罪恶啊！看到八章的11节啊，看到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啊！为什么这里面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呢？这个祭坛不是说是巴力的祭坛哦，是神的祭坛哦，因为他说。十二十三章说，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所以这个祭坛是给神的祭坛啊。为什么神又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呢？大家知道这个历史的背景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看一下《生命记》，现在不用翻啊，你们就怕时间不够。《生命记》12章里面1到12节一直讲到神说你们在神归境的地方，唯一的地方敬拜神，你们不可以自己去。找其他地方，那这些人呢，在各山高下、各青翠树下拜偶像，对吧？但是都说你们增添祭坛取罪啊，是错的啊。神说你们只能在一个地方啊，神指定地方，但是他们没有在神指定的地方啊，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啊。然后13节的最后说，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这里面说他们必归回埃及，是讲的是真的要回埃及吗？是不是？他们真的要回埃及吗？北国以色列真的回埃及吗？不是的啊，因为他这是表喻啊，之前以色列在埃及做奴嘛，为奴啊，做奴隶，那神借着摩西领他们脱离了做奴隶的那个国家，这个意思是说他们必要再次作为奴隶，再次亡国。再次成为亚述的奴隶啊，比喻说他们必归回埃及啊，是一个比喻的意思啊，并不是说真的要回埃及啊。好，看一下，很快看第九章啊，第九章看一下啊，因为时间不是很够，因为十章特别的多啊。第9章第9节啊，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啊，就以色列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大家记不记得基比亚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杀人，对，淫乱，对，还有是谁？对对对对，感谢神啊！大家这些事情你要肯定啊， 这个在基比亚发生了一个特别惨的事情啊，就是在便雅悯城外有一个利未人啊，利未人是神的仆人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侍奉神的人，他有一个妾，你看没有？利未人也娶了妾啊，你看当时是多么，是四世纪啊，四世纪十九章，四世纪当时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那个妾犯了淫乱罪，回到他的父家住了4个月。所以那个利未人去他的父亲家接他回来，他途中路过一个便雅悯的一个家里面，那个人就把他说你留他们住宿，你说你住到我们家啊歇息休息一下。所以便雅悯带他的那个利未人带的妾就留在他们家。后来有一群那个同性恋者来敲门，要那个主人交出那个利未人跟他们交合，是男与男的行交合，是以色列那个。同性恋非常猖狂，后来那个主人说不行啊，我这边有个女儿，还有她的妾给你们吧，所以把她的妾和女儿给了那些人，所以那些人把她的妾侮辱到一整夜，后来她的妾死了，死了之后那个利未人把她妾狮子分成12块，分别给12个支派，说这是，便雅悯人所做的恶事，后来以色列人内部起战争来灭掉便雅悯支派啊。所以你看，当时是多么一个非常道德没有伦理、非常伤害啊、非常灭亡的时候啊！一个是利未人居然娶妾啊，妾又行淫，行淫之后同性恋那么猖狂哦、啊，然后内部之间互相谋内战啊、谋杀啊，所以当时是非常非常败坏啊，道德伦理。所以神说，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啊，看没有？就讲这个意思。所以到了一个非常神忍无可忍的状态哦、啊。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哦。好，我们看第十节啊、哦。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他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在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你看到没有？所以看到如果看到那个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是不是特别的美好？特别的，对吧？特别的美好，非常的喜悦，对吧？在描述神跟以色列初次相遇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感情啊，非常美好。当神带他们出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感情是非常的好美好的哦。那后来的话啊，后来就是悲剧性的转变啊。那他们因为他们败坏啊，所以神就说他们却来巴利皮尔专拜那可耻的，就成为可恶的，与他们所爱的神一样啊。神说。哦，我们要是他的 first love，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遵循谨守啊，我们最初与神的爱哦，使我们的爱心不至于慢慢的消灭了，慢慢的灭绝的哦，the first love 啊。好，第9章第17节最后一节，我看一下啊，他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这个预言有没有实现？有吧？以色列人他。一直亡国，没有国家，对吧？2000多年嘛，直到1948年才正式成立，对吧？所以以色列就是在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啊，就实现了这个预言啊，漂流在列国当中，在东欧、西欧、美国啊、非洲、中国，到处都有犹太人，对吧？到处有犹太人啊，现在还是啊，只不过他们到1948年才正式成立国家啊。好，第10章很快的讲一下啊，我刚刚10:28，还有2分钟时间啊。第10章讲的是收割人生的果子啊，其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啊，10章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请可以看投影片啊，一起栽种公义，收割慈爱，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好，感谢神啊。就叫说我们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就像加拉太书说6章7到8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也必从情欲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也必从圣灵收永生啊。所以他们就是啊。就说你种灾恶，收割罪孽，种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哦，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哦，就人生的果子哦。 所以看到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啊，我们怎样的跟随神啊，跟随神啊，我们是否是一个就说是一个心怀二意者呢？虽然我们没有像以色列一样拜巴利、拜亚瑟啦拜这些金牛犊啊，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我们的事业啊，还有金钱，还有甚至有时候很多其他事情哦，娱乐享受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哦，或者是骄傲哦，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啊。神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又敬拜神又有其他地缠绕我们的东西啊。所以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收取人生慈爱的果子啊。好，我们10:30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在通过何西阿书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多么爱我们不离不弃的神。虽然我们有时候常常的离弃神，常常的得罪神，忘记你，但是你从来就在没有离弃我们，在里面等我们归回来认识你。主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警醒的心，时常把我们自己的心来忏悔，来归向神，来敬畏神，让我们心中能够没有其他任何的偶像，没有其他任何的羁绊，使我们可以尽心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就必收割那人生慈爱的果子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读小先知书的课程，还有短短的1个多月2个月，我们就马上读完整本的旧约圣经求主祝福我们的读经的日子，也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读经的弟兄姐妹们，愿他们读经的日子使他们能够生活蒙福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